我们还是有一个祷告。主晚间，我们一同聚在你自己的跟前，我们求你扬起脸来，用你脸上的荣光照亮我们。主啊，每次在你面前的聚集，我们深处都渴望能够得见你的风采，都渴望能够听见你自己的声音。主啊，你与我们同在，就是我们最大的祝福。求你把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能够集中在你自己的身上。主，当我们在这里一同交通你自己的话语，主啊，求你借着你的话显示你的自己。主啊，不仅叫我们里面得着鼓舞和激励，也让我们因着你的话语能够看见明确的道路，知道怎样在地上为你来生活。主，愿这一点点的时间，你用丰盛的膏油涂抹整个的聚会，但愿说的、听的都蒙你自己的恩典。主，我们在你的眼前是有福的。主啊，我们只有俯伏敬拜，把深处的爱归给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应该从13章开始啊，所以请弟兄姊妹打开《创世纪》第13章。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好了。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我们上一次在这个第12章的最后啊，我们看见亚伯兰啊，他们跑到埃及去了啊。那么因着他的妻子的缘故啊，那么发生了一些的事情。结果呢，我们看见最后事情明朗之后呢，这个埃及的法老王啊，就把他们请走了。走之后呢，就把所有的财物啊，这牛羊仆婢呢，统统一起带着走啊。所以从那一件事情之后呢，我们看见亚伯兰反而变得富有起来了啊，变得富有。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曾经讲过啊，他因为迦南地所产生的这个饥荒，那么呢，他往南地迁，结果搬到埃及去啊。那么这是环境上面主给他的一个试炼啊。所以有的时候主让我们经历啊一点饥荒的时候啊，有缺乏的时候啊。那么经过这个之后呢，很多时候神祝福啊，结果呢财物变得多起来了。那么我们知道亚伯拉罕被称作信心之父啊，所以他一生的经历呢，都在信心的原则里面，也在信心的考验里面。所以有很多的时候，我们遭遇了一些的好像看起来饥荒的有缺乏的一个枯干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呢，这是主给我们的一个考验啊。那么 现在呢，从埃及回来之后呢，他们生活变得富有起来了，这是另外一个考验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生跟随主啊，我们要记得我们所过的是信心的生活，无论是贫穷啊，无论是富足，我们都在信心的考验里面。因为神要给我们的是永远的，他不是光要把地上的东西给我们啊。那我们这些人呢，因为呢是属地的，所以我们呢对地上的事物很在意，对不对？所以圣经呢特别用一些人的事物啊经历呢在提醒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忘记我们是属天的百姓，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是吧？我们不是属于这个地上的东西。所以今天地上只不过是什么一个过渡的情况。所以你看见圣经记载亚伯拉罕的经历，说每一样事物都会过去的，是一个过渡时期的东西。那么神所注重的是什么？是他的信心啊。所以今天神在我们身上所注重的也是什么？我们的信心啊，这个才是神所注重的。而我们呢所注重的是什么？是眼前的看得见的一些事物，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求主给我们里面有属灵的一个看见，属灵的认识。今天我们是神的百姓啊，神还留我们在地上，神还把我们摆在不同的环境的里面，那每一个环境都是什么？都是信心的一个考验啊。所以我们从亚伯拉罕的身上呢，可以看见神把这个原则呢很清楚地摆在我们众人的中间。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弟兄姊妹能记得，我们的一生啊，在地上的年日有一面来讲就是一个信心的考验啊。无论是贫穷也好，富足也好，都是什么一个考验啊。那么到了第十三章，我们看见他带着妻子罗德并一切所有的从埃及地再回到南地，回到迦南地去了啊。那么第二节呢，即说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但是呢我们感谢主啊，你看见这一个人所以能在神的心目中间这样被重视啊，神所以看重他啊，是有他的条件的啊。那么在第三节告诉我们说什么？他从南地就渐渐往什么？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啊。那我们想，弟兄姊妹，经过了埃及这么一个转变之后呢，好像亚伯兰呢里面的光景怎么醒悟过来了？啊，醒悟过来了。我们看见是在信心上面的什么进步啊？现在呢他不再是饥荒，他乃是非常的富足，金银财宝这个牲畜牛羊都非常的多啊。弟兄姊妹们呢，我们要知道啊，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的时候，我们会多依靠主，对不对？我们缺乏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就很多，但是有很多时候我们一富足起来的时候怎么样呢？就忘记神了，我们就不太能够怎么样再更多的依靠神啊。所以很多人常常讲，你不知道我从前那个穷苦的日子啊，他老是想到那个日子，对吧？主不问那个时候，主问今天你的如何，你今天富足了，你不需要祷告，你不需要依靠主了，对不对？这是我们今天很大的考验。我也记得我们刚刚来到西雅图的时候很简单，我们家人口也简单啊，但是呢那个时候呢这个生活是比较穷困的，按照外表来看是比较穷困的啊。经过了一段日子，那么那个时候我们觉得每一次家庭需用的情况来到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很多祷告，对不对？但是慢慢的呢这个生活情况会转变的啊。转变之后呢，弟兄姊妹们，我深深地感觉到一个富裕的环境呢很容易腐蚀我们的心啊。我们都是在难处中比较容易依靠主，在富足中我们就很难依靠主。所以你看见亚伯兰不一样啊，
弟兄姊妹，圣经特别记载说什么？他的金银财宝这些特非常多，但是呢，亚伯兰这时候怎么样？他信心里面被建立起来了，那么他呢，再回到南地，回到哪里？回到伯特利跟爱的中间，就从前呢，他在那里筑坛的地方。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让我们知道，现在神使亚伯兰富足之后呢，反而让他的心知道怎么样，需要更多依靠主，所以他就回到他原有的那个生活里面，仍旧搭帐篷，仍旧在那里筑坛，仍旧在什么伯特利和爱的中间。我们讲过这个伯特利是什么？伯特利是神的家，就神的家。这个爱是什么东西呢？爱呢，我上次我没有解释，这个爱呢，它原文是讲一个堆一堆啊。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今天哈，我们属灵的生活也是一样，在神的家，在伯特利跟爱的中间啊。神所要的是什么？是伯特利，神不要，不是要那个爱啊。这个爱城呢，这个地方啊，这说明什么？弟兄姊妹，这说明今天呢，有很多神儿女的聚会，有的只是一堆人在那里，并没有怎么样真正被建立成为神的家。所以今天我们要被提醒，我们在这里慢慢聚会人多了，弟兄姊妹，我们只是一堆在这里吗？还是我们已经有一个真正的好的建立呢？是神的家在这里呢？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常常什么，在这两个中间啊，所以我们需要选择。所以今天我们需要怎样学会怎么样？人就是要筑坛，这个筑坛我们讲的是奉献生活啊，是他与神交通的生活。所以他人就回到他原来这个奉献的生活里。所以呢，我们今天呢，不仅是在这个艰困的环境里面学习依靠主，学习奉献，过奉献的生活。当我们富足的时候，我们仍旧要过什么？过奉献的生活。我们无论何时都要宣告我们是属于主的。这些都是外面的东西。所以呢，神可以拿走，也可以给你。神可以给你，也可以拿走，所以不要以外面的事情为重。现在我们看见亚伯兰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转变啊，他知道怎么样开始更多依靠，所以我们就知道他这个时候怎么样，他的信心开始怎么样增长了，信心开始加大了。所以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侍奉主啊，跟随主啊，我们不是没有信心，我们有信心，但是呢，我们是小信的人。我最觉得可惜的是，有很多基督徒啊，环境上转变了，信心的度量没有转变。啊，有难处就祷告主啊，求你把这个难处拿走。结果主把难处拿走之后呢，他的信心没有增长，是吧？这个是一个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今天神掌管万有，弟兄姊妹们呐，一切环境都在他的手中，他可以使你富足的，他可以使你拥有一切的。但是呢，我们的神知道，把这些东西给你的话，如果你的信心没有增长，一点益处都没有。就我们真是在实际的生活中看见，有很多弟兄姊妹们从前很穷困，慢慢的钱财多的时候呢，反而更不爱主了，爱世界了，去享受生活去了，结果有的人弄到家里面身败名裂，有很多人搞到这种地步去了，要多可惜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今天呢，在我们周遭所发生的一切事物，都是为了什么？建立我们的信心，使我们的信心能更增长。你知道这个信心一增长，他就怎么样，对神的态度就不一样了，他现在知道，越来越知道神比万有都大，越来越知道是主掌管一切，那弟兄姊妹，我们这么多年过来了，在我们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转变嘛？你看见亚伯兰在这里这个转变是何等的好 啊。那么这个帐篷呢，也说明什么呢？说明他人就是过寄居的生活， 所以我们就是呢不扎根在地上了啊。今天我们有很多时候呢，我们功成名就了，我们就扎根在地上了啊，我们把我们的根扎在地上了，我们觉得我们的盼望什么都在这里了，因为怎么这是一个愚昧的思想啊。所以你看见亚伯兰现在富有了，但人就怎么样，住帐篷，他也没给自己盖个房子，对不对？他没有盖房子，他人就住帐篷，就说明什么呢？这一切都是暂时的，一切都会过去的。只有这样，我们才怎么样，才能清清省省的跟随主。所以你今天，我今天到底我们是不是在过帐篷的生活呢？就看你跟随主是不是很清省啊。今天呢，我们知道在地上的生活就是啊，很多东西是越累积越多的啊。我们前一次的搬家，哇，简直要命的，看着几年在那里不动，哇，那个杂七杂八东西多得不得了，搬个家变得不容易了，对不对啊？哎呀，这个地上的残累的东西，那么幸好呢，我儿子呢，这个。他呢这个喜欢丢东西，就把很多东西都丢了啊。所以当我搬了新家之后，常常很多东西找不到了，找不到了，我这个大概给儿子已经丢掉了，儿子给我丢掉了啊。那么感谢主啊，有人帮你丢，对不对啊？不然我们东西也放不下，你怎么弄了，弄怎么就变成什么呢？你看你的心里面怎么样，就有很多的残累的东西在里面。我们真是希望怎么样，主怜悯我们，叫我们呢在地上能够怎么样，清清省省的跟随主啊。主什么时候要我们走，我们就走了，很简单呢啊。所以我常常问自己，如果主今天呢叫我离开世界走了，我有什么牵挂没有呢？弟兄姊妹，如果主叫你走，你有没有什么牵挂呢？你还想到你的珠宝在哪里？你还想到你的钱在哪里？你还想到你什么宝贝在哪里？你还有这些牵挂吗？弟兄姊妹们，最好是什么？没有牵挂。所以呢，保罗告诉我们，我们用事物像不用事物，哎，你知道吗？主给你，感谢主，我们就用，你尽量用好了，但是呢，不进到心里面去。所以你看见这个彼得、约翰呢，他们在这个圣殿的美门口说那句话多好啊！到金和银我都没有，我把我所有的给你。把谁给了？把耶稣基督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那个瘸子生来瘸腿的人，你用千万的金银也不叫他站不起来，对不对呢？但现在我把我所有的给你，哇，那不得了了。结果呢怎么样，他就居然呢站起来，又蹦又跳的赞美赞美神了，是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能看得见这里属灵的事情跟属地事物的那个价值在哪里吗？所以求主施恩怜悯我们啊！我想有一个故事啊，我很喜欢讲，我可能讲过很多遍，你们再听一听啊，这个实在是一个提醒。有个弟兄啊，他这个很有，他有点财了，有点钱的了。那有一次去聚会啊，就听见人家讲说主耶稣来说什么样情形呢？那个天使吹号，怎么天使怎么一吹号，哇，天使就来迎接了，我们这些人就开始上升了，上升了啊。所以他听的时候呢，哎呦，真是听到心里去了，心里很害怕的，想我家里东西很多了，那么那怎么办呢，对不对？所以就到市场上去买了两个大皮箱回来。把两个大皮箱买回来之后呢，就把家里面重要的觉得好宝贝东西都是放在皮箱里面，然后就放在床底下，放在床底下，这下子可是预备好了，如果号筒一吹响，那么主耶稣来了，我拎两个皮箱就走。你看看他这个想的多美的了，对不对？那么好了，日有所思啊，夜有所梦，那天晚上就做梦了，一梦梦到哇，主耶稣来了，天使在吹号了，说耶稣降临了，哎呀，很高兴了，赶快爬起来，从箱子底下把两个皮箱就拎出来，就站在那里。哎，过一下果然上升了，看，因为我们基督徒要被提嘛，对吧？很高兴了，拎两个箱子拎起上升。结果他忽略一件事情啊，你知道主一回来，我们的身体改变了，这个物质的东西啊，就不能阻挡我们。但是那两个皮箱还是物质的东西啊，所以这个人呢，就从这个屋顶上穿出去了。 这个人出去，这两个皮箱出不去了。哇，他就急得浑身大汗，哎呀，这两个皮箱结果呢，哗，醒过来，原来是一场梦。感谢主，从那天开始起，他就知道了，地上的事物没有一样东西能带得走，就从此之后变一个非常爱主的弟兄。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希望主啊，今天就给我们里面有这种醒悟。啊，主把地上的东西给我们，我们可以用，但是怎么样，你不能叫它进到你心里去。啊，什么东西进到心里面去的话呢，就变成什么，变成个累赘，变成个重担，叫你怎么样，跟随主就跟随不好了。所以我们要每一个弟兄姊妹都问一问，我们还是能够像亚伯拉罕一样，能够筑坛献祭，能够过帐篷生活，能够求告主的名吗？我们属灵的生活还是这么轻省的跟随主吗？还是你今天已经感觉有点重担了，有点重量了？啊，感谢主，今晚很多弟兄姊妹来参加礼拜五的读经聚会，这证明我们还有点心向着主了，不然你就坐在家里面看电视了，就不需要来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今天主恩待我们啊，无论处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我们的心要归向主的自己。这就是神借着亚伯拉罕、亚伯兰对我们说，在说话，这是信心的功课啊，非常的宝贵，非常重要啊。那么呢，在这里有另外一个人，这里讲的什么？与亚伯拉罕同行的罗德。所以你知道，基督徒中间啊，还是有不一样的啊。亚伯拉罕是代表着一种人，这个罗德呢代表着另外一种人，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警惕，你知道吗？我们今天的教会里，你不能说谁是亚伯拉罕，谁是罗德啊，我们不能这样讲，我们只能看自己啊，我们是像亚伯兰呢，我们还是像罗德呢，对不对？这两个人摆在我们中间，对不对？那么弟兄姊妹们，的确，这是代表着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他们两个是同行的，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们大家也一同走，对不对？可能呢，你是亚伯拉罕，我就是罗德，有可能的，对不对？这个罗德是个什么情况呢？他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啊，还不错了，在那里啊，有牛群、羊群，但是呢，也有个帐篷，看起来好像也是过暑天生活的，对不对啊？那事实上到后来我们晓得，这个人的心完全向着地的啊，所以你知道这个圣经这样的记载啊，真的很有非常有意思的啊。好，到了第六节之后呢，他们就产生麻烦，因为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财物甚多，使他们怎么样，不能同居，这是个悲剧啊。我们中国人常常讲，很多人呢能够可以共患难，但是怎么样，不能共富贵的。是，的确是这样啊，基督徒的生活也是这样。有的时候呢，财务多起来了，光景兴旺的时候呢，你就看见有很多情况就转变了啊。所以求主保守我们，要让我们的心永远怎么样单纯。所以你知道保罗哈，在提摩太后书里面呢，他一再的为着圣徒们祷告，他求主给我们一个什么，一个童贞女的心。单纯专一的心啊。那么那里呢，有一个希腊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字眼，它指的我们心思中心点的一个东西啊。他说呢，今天呢，在我们内心深处啊，最中心点的那个东西应该是属于主的啊，那个是任何东西都不能取代的。我们可以有今天外面的生活，我们可以有外面许多的工作，可以甚至有很多属灵的工作啊，但是没有一样东西怎么样可以取代主在我们心中的地位。所以他说，我们应该像童贞女一样，像已经许配给人的一个童贞女一样，对不对？你今天女孩子这个已经订婚了，比方说你订婚了之后，你就不能再去交别的男朋友了，都不可以的了，对不对？你的心只能在什么样， 在你的对象身上，所以你不能再去想其他的东西了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保罗用这个来形容我们基督徒的心，我们已经是许配给基督的了。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怎么样，是等候他来迎娶我们。我们的心应该怎样？应该非常的单纯啊，除了主之外呢，没有别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爱慕啊。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是一个大的悲剧啊。那么财务多起来的时候，他们的这个态度上面情况上就起了变化了，结果叫什么？他们两个怎么样？不能同居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悲剧。你不要讲世界上的情况是这样啊，在属灵的事情呢也是这样。我们看见过很多这个教会历史上甚至地上我们知道的一些情况，在患难的时候呢，哇，大家相互之间的扶持，等到稍微富足一点的时候，就变成什么？不能同居了啊，有利益在里面，你知道吗？有个人的好处在里面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亚伯兰跟他的这个侄儿罗德之间呢，他们就产生了这么一个情况啊。他这里第七节说，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那还有很多外邦人在那里了，对不对？他们两边怎么样就起了什么？起了相争的事情发生起来了啊。那么这是一个悲剧，但是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也知道这个对亚伯兰来讲是另外一面的考验啊，另外一面考验。所以我们读下面的啊，我们读下面的。我想我们先从第八节读到第十三节好吧啊。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前，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啊。那我们看见在这里，当他们的牧人之间产生争执，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要读得仔细啊。不是亚伯兰跟罗德产生争执，他们两个没有啊，是他们的牧人，他们底下的人呢产生的争执啊。所以呢，我们这个时候看见亚伯拉罕真是一个有信心跟随主的人，他的度量很大啊。所以呢，信心也产生度量的，你越多相信神，你的度量就越大啊。我们有很多时候啊，度量狭窄，就是我们根本不相信神，你眼中没有神，如果眼中有神的话，这个根本不在乎的，对不对啊？你愿意怎样？我就说，我们今天很容易，我们的眼睛就盯在眼前的这些事物上面啊。所以亚伯兰对罗德所说的话真是非常好啊。他说：“你我不可以相争啊，我们永远不要相争。”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相争呢，在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这是人呢堕落的天性之一，或者堕落的根性啊，根性。我们知道，有堕落中间有很多的不好的行为啊，有很多东西是根源啊。这个相争呢是根源之一。你们记得这个新约雅各书第一章那个第四章第一节怎么说吗？他说我们在白体中什么有战斗的私欲啊， 这个人一堕落之后呢，就是喜欢争的，因为这个什么，这是我们的根性啊。那姊妹们，我还不是天性，这叫根性啊。他本身里面就是喜欢争，所以你看人类历史一直到今天都是什么争吵不休，一直争到今天啊。小从家庭到社会到国家到整个世界都在争呢，啊，没有一样是不在争的，对不对啊？哎呀，你看着就是觉得好笑，有很多东西啊，就像小孩子那个，并且呢，很奇怪的是，他喜欢就争那么一件事情。我以前曾经常跟弟兄姊妹讲，我两个儿子小的时候，当时小时候，他们现在不争了啊，小时候会争的。那么两个孩子弄在一起之后呢，哇，有时候这个弟弟呢就哭着来的叫了，你说呢，哥哥把他一张纸拿走了。啊，我说一张纸呢没关系，我桌上我就另外拿张纸。他说我不要，我就要那个。所以这个麻烦就在那里。哎，你给他一张大的他不要，他就要那一个。啊，所以这种纸面这说明什么呢？人的天性中啊，根性中间怎么样就有这么战斗的私欲啊。哦，所以你看见这个社会都是这样的，都是你爬到我头上，我爬到你头上，每个人都想把别人压下去，对不对？争强斗胜啊，这就是我们堕落的天性啊。所以呢，能够从这个里面脱出来，表示什么？你的生命成熟、长进。所以基督徒是不争的，所以这也考验我们。如果我们的信心增长了，你自然怎么样，你就不争这些东西。如果我们还在争这个争那个，弟兄姊妹，你就知道那个还幼嫩了。你不要以为很多人很有恩赐啊，能够讲道，能够做大工，他们就不争，他们争得厉害啊。那么这一争呢，就把你整个什么，把你整个光景就显明出来了，你知道吧？显明你属灵光景根本就是很弱，你里面的信心的度量根本就是非常的狭窄。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亚伯兰一直在怎么样进步啊，啊，所以这个罗德的事情对他是什么一个考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我们都要注意看什么呀，我们里面这个信心的这个光景，对主的那个依赖的光景是如何，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呢。所以你看见亚伯兰在那说什么呢？亚伯兰说：“你我不可相争，啊，不可相争，啊，他说你的牧人跟我的牧人也不能相争，啊，那么呢？他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是骨肉。那原文的意思就是弟兄。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晓得在教会里面呢，我们是弟兄姊妹，弟兄的原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我们神的思想中间呢，所有蒙恩的弟兄姊妹，神的儿女都是弟兄。所以圣经中这个弟兄这两个字啊，非常的宝贵。今天我们很可惜啊，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这个弟兄的原则。所以以至于在教会的里面，你看见弟兄跟弟兄之间彼此相争。我年轻的时候常常听见一些年长弟兄们告诉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要为弟兄舍命，但是很多人都是找弟兄拼命的。你看看吧，这个真的是这个是个悲剧，你知道吗？是个悲剧啊！啊，所以今天我们要认识这个。你看见亚伯拉罕现在心里面，他对主的这个带领是多么认，其实他是长辈，对不对啊？这个罗德是小辈呀，按理讲的话，他可以命令他，对不对？嗯，他可以吩咐他，他可以指责他，可以骂他。但是呢，罗德没有这样做。罗德是一个信靠主的人，所以一个真正信靠主的人，我们看见他的表现是不一样的。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啊！所以他就跟他讲说呢，他说呢，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你请你离开我，你不要相争了啊！那么这个离开呢，弟兄姊妹，不是赶他走啊，是给他选择的机会啊，都是遍地在你面前，对不对？你先选吧，让你选好了 啊，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啊。我们不要不需要这样子来挤在一起，大家来相争啊。那么好，结果呢，罗德呢也就老是不客气。第十节说什么？罗德就开始举目就开始看了，他是亚伯兰叫他先选嘛。他也没说啊，你请你先选，你年长，你是长辈，你先，他也没有，他也不客气，他就马上怎么样，就举目就开始看起来了。他说，罗德举目看见什么？看见约旦的全平原，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哇，他就看见了什么？那是块好地，对不对？从人的眼光看呢，那是什么呀？有滋润的。哇，那个地方有雨水啊，是青绿的。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去过？如果去过以色列地的人就晓得了，那个以色列地很多地方都是荒地啊，啊，有一些地方靠近约旦河，那个地方又有河水啊，所以你往那边看的时候呢，诶，有绿颜色的。我想这个罗德这个眼光就是人天然的眼光了，对不对？这个没什么稀奇。但是呢，你看见下面那里都是什么？都是罗德的眼光中间所有的那个感觉啊！他那地在耶和华未灭所多玛、俄摩拉以前呢，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哇，这个，啊，用姊妹们，这个滋润呢？你知道，在希伯来原文的意思里面，他说那个地方是有的喝的。原文其实是跟酒有关系的啊。那个地方，因为我们知道今天哈，在这个巴勒斯坦地啊，他们呢很容易种葡萄，葡萄很容易生长啊。所以看那块地好啊，哇，那地去那里还有酒喝呢，那个可以享受的，对不对啊？所以呢。罗德的选择是什么？是一个肉眼的选择。你要知道，我们今天基督徒啊，我们有两种眼光啊，啊，一种眼光是什么？是属灵的眼光，另外一个什么？是属地的眼光。所以你知道，每一件事情来的时候，都这两个眼光在选择，你知道？你到底选择的是根据你属灵的眼光呢，你还是根据你属地的眼光啊？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了，亚伯兰代表着什么？属灵的，从信心中间的有的。那么罗德代表什么？是肉身的，是肉体的一个眼光啊。所以呢，这个他说那个地方啊，哇，在那个有肉体人的眼光中一看的话呢，觉得也蛮不错的，对不对？因为什么呢？神还没有灭那个地方之前，他说像耶和华的园子啊。也像埃及，你知道吗，弟兄姊妹们？如果懂得属灵的原则的话呢，这是肉体的眼光最喜欢的选择。今天呢，地上的整个基督教很多时候都落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中，你知道吗？里面怎么样？有一点看见像神的，那么呢，还有一点呢像埃及。埃及是指的世界说的，对不对？耶和华的原子是指的神的那个东西说的。所以它是一种什么呢？最好的东西什么呢？属天的也有，属地的也有。你想，弟兄姊妹们，你想想看，我们是不是很喜欢选择这样的东西呢？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罗德在我们里面代表着一种生命的一种特性。弟兄姊妹们，不要说大家情况，连我常常有时候里面也有的感觉，哎，动不动有的时候很像亚伯拉罕出来了，这个蛮属灵的。那有的时候那么罗德又钻出来了，啊，这个在我们生命中啊，这个是两种不同的特性在里面的一种的征战，你知道？哎呀，有的时候我们真是希望说呢，哇，这个地方呢，有属天的东西，但是呢，怎么样，也有属地的东西。埃及有很多好东西的， 这就是今天很多人跟随主所拥有的一种的眼光。但是弟兄姊妹们，这个不是一个开玩笑的一件事情，这是很严肃的东西。今天很多人最后的失败，就像罗德一样的情况。罗德不是一个没有感觉的人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往后去读就晓得了。今天呢，我们知道属地的跟属天之间的东西啊，它是没有一个所谓的可以缓冲、可以彼此相结合的一个东西。我们的神都是属天的。那么今天呢，我们晓得在我们的里面是什么？是属天跟属地的东西啊纠缠在一起。但是神怎么样救我们脱离什么属地的，要叫我们怎么样偏向属天的。所以这是信心工作的一个什么一个结果啊。所以我们曾经讲过嘛，信心的结果就是魂的救恩呢、啊、你知道我们这个堕落的魂就是喜欢地上的东西，没有一个人不喜欢的。当然不要去问了，问也不好意思。这个有很多东西我们都是堕落的人，我们里面都有这种的天性的啊。所以这里呢是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所以当我们读到亚伯兰的故事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神是多么的迫切的希望我们能够像亚伯兰一样的依靠他，活在他的跟前啊。所以因为罗德这个属地的眼光，所以他做了什么？他自己属地的一个选择。所以今天呢，许多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都是考验我们，这个选择真的是太重要了。所以你看人类刚开始堕落的时候，我们读前面这个亚当夏娃就是这样，这个夏娃就是这样嘛，这个眼光就是偏向属地的，对不对？就选了那个什么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这个选择产生的后果是非常严重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需要主的怜悯啊！今天尤其在跟随主的道路上面，你的选择非常重要。这一个选择上的错误啊，哇，那个下面可能是要走很多冤枉路的。我曾经碰见一个弟兄啊，他其实也是一个侍奉主的人，他过去呢跟随一个人啊，跟随一个所谓的一些属灵的伟人。二三十年之后他发现错误了，当他回转过来的时候呢，他懊悔得不得了啊。有天我们在一起交通就讲，他说我这二三十年全部都浪费了。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过去的这二十三十年是他人生中最好的二三十年。一个人有几个二三十年呢，对不对啊？你这个一个选择上的错误绕了这么一个大圈子，二三十年废掉了，他痛苦万分呢、啊、但是没办法，你损失的你弥补不回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选择非常重要，我们要求主救我们脱离什么罗德的眼光，需要有亚伯拉罕那样信心的眼光啊。所以因为他这样的一个眼光，十一节说什么，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这个分离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给后面罗德带来一个很可怕的一个遭遇啊，很可怕的一个遭遇。这个因为他的眼光决定了他的选择。我们知道这个选择哈，在我们属灵的经历上面来讲，这是一个意志的决定。所以你知道很多属灵东西的一到意志一决定的时候呢，就不太容易动摇了。我们讲过，我们人的魂呢里面有三个部分啊，有心思、有情感、有意志。 这个意志这个东西啊，是个影响力很大的一个东西。如果有一天我们碰见一个东西，比方说呢，我们的这个心思被打动了啊，我听人家讲的头头有理，对不对啊？哎呦，我们觉得这个有道理啊。然后呢，我们的情感也被打动了啊，哇，我们怎么样就会向这个方向去了，对不对？如果你心思打动，情感打动，你的意志还没有决定的话呢，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效果的。等到你的意志也决定的时候，那就不得了，下面会产生怎么样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在属灵事情上也是一样，今天我们听得到，我们有了感觉，如果我们的意志没有决定，一样子没有果效。你知道很多弟兄姊妹们听道书听到，哎呀，这个今天这个道真的很好啊，哇，听着这个情感也打动，又眼泪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爬起来什么都没有，为什么？你意志没有决定，你知道吧？所以呢，这个选择就是什么呢？就是意志上的一个决定。所以他现在心里面决定这样，哎呀，这个决定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影响大啊。所以呢，亚伯兰呢，下面就讲说呢，十二节说，亚伯兰住迦南地，罗德住平原的城邑，完全不一样啊，整个环境况不一样。因为什么呢？迦南地是神应许给亚伯兰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他有一种的坚持啊，他不离开神所应许的地。我有的时候读这些东西哈，我里面的感触是很深的。因为什么？这几十年过来之后呢，我发觉有的人能领悟，有的人不能领悟。如果你真正眼睛得开，你能领悟，你就知道神的心意在哪里，而你能够坚持在神的心意上面，那是有福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我们人周遭的环境的变化很大，能够影响我们的事物很多。所以呢，我们希望主给我们里面啊有一个清楚的看见，亚伯兰住迦南地，罗德住约旦河的平原，这是一个不同，完全不同的一个选择。圣经呢，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对我们来讲都是重要的一个提醒啊。结果呢，你看见罗德住那个平原的情形，就渐渐挪移帐篷，怎么样呢？就向着索多玛去了。所以你知道，有很多时候我们人的堕落啊，它不是一下之间的，它是怎么样？你慢慢逐渐的开始堕落。所以呢，有很多时候啊，你最好怎么样？不要开这个门呢、啊。你这个试探引诱的门一开啊，弟兄姊妹们，下面你就难保你能不能刚强站住啊。所以我们记得这个从前呢，我们弟兄们常常鼓励我们要奉献，对不对啊？你奉献，把自己奉献给主之后呢，最好怎么样？最好不要有后门。但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呢，奉献主啊，前面的看了奉献的，他后面一个后门的，过两天一打开后门就溜走了。所以你最好的奉献是什么呢？是没有后路可退啊！跟随主就是要这样一个决心，否则的话，这跟随主的路是很难走到尽头。所以这里就讲到索多玛是一个罪大恶极的地方。所以基督徒啊，要防备什么？防备那个良心上的麻木。这个保罗也讲，他有的人的良心呢，好像变成个热铁烙罐啊，慢慢，你们都知道那个他们在心理学上所做的一个实验，对不对啊？啊，他们用个青蛙做实验啊。如果你这里一锅热水，你把那个青蛙一丢进去，它蹦就跳出去了啊！但如果你把它放在冷水里面，用火慢慢煮，就把它煮死了。 这真的是这样。今天有很多仇敌的工作就在我们环境中慢慢的生活，他也很有耐心啊，他不一下子，因为一下之间你会逃走，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要很小心啊，这个我们良心的这个感觉啊，不能够逐渐的走到一个麻木的情况里面，所以这个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啊。那么在这里讲的索多玛，这里哈，弟兄姊妹，我们要听这里啊，第十三节说，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那不是那个地方的问题，是人的问题啊。今天呢，我们晓得那个地方坏啊，坏在哪里？坏在那些人呐、啊，那个地方并不坏的，你知道是不是啊？是人把它搞坏了啊！所以我也常常有的时候到一些地方去看，说：“哎呀，这个地方没有人的地方，你看见，哎呀，这个很美丽。人一住进去就完了，这个风景整个被破坏了啊！”因为是人里面有堕落的天性，所以这里讲索多玛人啊，在神的面前什么罪大恶极，不是索多玛，不是地方的问题。所以今天呢，我们要防备的是什么？这个人堕落的天性，而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那么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呢，住地方住很特别，住在哪里？住在拉斯维加斯。我们在那里也有个聚会，我曾经去看过他们，有二三十个人在那聚会啊。他们跟我讲的，孙弟兄，你能不能呢多召聚一些爱主的弟兄姊妹到这里来？哎呀，我说哈，这个很难的、啊，因为真正爱主的人一想到拉斯维加斯呢，就是不要去的，对不对？那是个罪恶的地方，所以你要叫爱主的人去也不大容易的，对不对？嗯，那么我们知道，那不是那个地方的问题，是那片人的问题。啊，你到那里去看，那这是地非常好啊，哇，那个环境非常好啊，但是呢充满罪恶，罪恶哪里来？人带进来的。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索多玛是被人破坏了，但是这个罪恶的东西啊吸引人了、啊、所以罗德就搬到索多玛去了。我们再看这个十四节开始啊，十四节到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见的一切，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我必把这地赐给你。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啊。所以呢，这个罗德呢，按照他自己的这个眼光呢，他做了选择。他走了之后呢，怎么样？神就对亚伯兰说话了，啊！所以我们知道，一个活在神跟前的人呢，才真正有福的。神没有对亚罗德说话，对不对？神对亚伯兰说话。所以在我们的心中啊，内心的深处有一个感觉，我们应该知道有主的同在才是真正的祝福。所以我很喜欢呢、啊，这个 Miss Barber 这个何时文教师写的诗歌，他说什么？神啊，有你就够了，有你就够了。我们今天呢，很多弟兄姊妹们，这个只是一首歌了，在我们的生命中啊，可能我们还没有真正经历这个宝贵。有主还不够吗？有主就够了。你有了主，你就有了一切了，你知道吗？我们今天呢，只是喜欢要什么？是外表的祝福。好，让我再讲个故事啊。 这个都是传福音时候讲的故事。不过这个故事呢，的确对我们来讲有一些的提醒作用在里面啊。有一个老先生啊，那么无儿无女的，财产多得不得了啊。后来呢，想自己老了，这个财产留给谁呢？对不对？心灰意冷。所以有天呢，他就在家门口放了个牌子。说呢，我家里面的东西啊，任何人都可以进来拿，你愿意拿就拿什么。附近邻居啊，从来没看过这种事情的，觉得很奇怪啊，怎么哪里什么东西可以随便拿的呢？所以他们大家很多人聚集在门口，就在那议论纷纷的，这个到底是什么？嗯，有一个人说，恐怕是开玩笑的了，哪有这种事情？恐怕是个 joke， 对不对？那么我们进去上当了，你进去给他。骗了。有个人说，不管，上当就上当，我进去试试看吧。啊，他进去了，发现那个老先生就坐在沙发上啊，他就看那个老先生，他说，东西都可以拿吗？拿。然后他就走到那边看那个台灯，拿个台灯，他说，我拿走了，拿走啊。他还有点不大相信呢，拿着那个台灯呢，在那里犹豫的想，是不是他开玩笑，对不对啊？他就拿了个台灯的，慢慢的往门口走，老先生一动也不动。结果他真的就扛了个台灯，出了门口去了。这一下外面人想说，哇，这是真的了，嚯，大家都拥进去了，搬桌子搬板凳的，拿这个拿那个东西，他说拿，大家都拿。结果后来一个年轻人跑进来了，这年轻人呢，跑到那个老人面前站着看那个老人。老人说，你看我干嘛，赶快拿，不拿人家东西都拿光了，你到底要什么呢？对不对啊？这个年轻人非常同情这个老人，他说，我呢要你做我爸爸。他说，我要你做我爸爸。哎呀，这个老人家一听到这个激动起来，就停，不准拿了，不准拿了。那些人为什么不能拿？我现在有儿子了，我现在有儿子了，现在这个一切都归我儿子。你看这个年轻人聪不聪明啊？啊，聪明吧？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聪明呢？我们能不能对神说：“神啊，有你就够了，你是我的天父，对不对？有你就够了。”事实上，弟兄姊妹们，我们没有这种智慧，你知道吧？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啊！所以亚伯兰怎么样拣选神的自己，哇，他这个福气可大了。这个罗德今天呢，是圣经特别告诉我们，我们这个天然生命、天然眼光的愚昧啊！你不知道，今天在教会整个教会历史上都是这样，很多人就是看着眼前这些东西，拣选这些东西，没有几个人真的像亚伯兰一样。懂得运用信心活在神的跟前。所以一直到今天，我常常心里面很感叹啊，很感叹，在我前面有很多年长弟兄姊妹，教会历史有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一生跟随主，什么地上的事情都不在意。我们今天能有这样的一个眼光吗？真是不容易。我父亲呢，他有一个很要好的一个朋友，也是个将军，在台湾呢，那个时候被人家呢把他讹诈了20000台币，哇，他受不了，结果就是发神经，就神经病，变神经病，你知道吧？就我们这些人，你不要以为说当什么将军呢，什么什么当什么多了不起的人，20000块就叫你变神经病。你知道吗？我给你讲一点尼弟兄的故事啊。他曾经那个时候，因为中国大陆开始共产党掌权了，所以呢，那个时候就国民党政府就跑到台湾去了，对不对啊？所以那个逃难，那个时候他们在中国为的想什么？为的将来希望在台湾呢发展一个教会的工作，啊，因为当然在工作上面是需要有点钱的，啊，那个时候尼弟兄啊， 我如果没有记错啊，这些弟兄们告诉我，他拿了20万美金给一个弟兄。当年这个20万美金，这不得了，天文数字啊，对吧？他说他到台湾去开厂办厂，那么然后想赚点钱的话呢，就为着台湾各地工作的一个海外工作的一个开展。哪里晓得这个人呢，把这20万美金全部把它吞掉了。结果你弟兄到台湾，你弟兄到过台湾呢，去找他。他跟你弟兄讲，哦，我钱不够了，你最好再弄点钱来，开厂不够。你弟兄心里很清楚，这个钱被你吞掉了，对不对？他就对这个弟兄说什么，他弟兄，这是主的钱，你自己在主面前负责。所以你弟兄就走了，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只是多年以后啊，因为他们同工们才透露出来的一点消息。你看见我们弟兄的心胸啊，他们这因为这些人真的是跟随主的，以天上的事为念的了。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呢，真是要求主怜悯我们。信心什么？信心是属灵的看见，看见什么？看见神的伟大。如果你必须要里面有这样一个看见神的伟大，地上的东西才不会怎么样摸到人的心呢。所以亚伯兰，你看见在信心上面的增长，叫他对地上的事物怎么样越来越看清，结果反而怎么样呢？引进神更大的祝福。神也没有亏待他，对吧？所以罗德一离开以后呢，亚伯兰耶和华就对亚伯兰说，他说，从你现在所在的地方，你举目看吧，东西南北观看，神要给你的更大，不是一点点小小的地方，是吧？哪里是一个索多玛那个罪恶的东西可以代替的呢，对不对？所以一个人呢，真正的跟随主，弟兄姊妹们，你就看见在这基督里能够所拥有神所给他的更丰富。这就是教会历史上很多跟随主人的经历。你看见彼得、雅各、约翰这些人，他们本来什么加利利打鱼的小民，对不对啊？他们为着主的缘故，只丢了一艘船，丢了几个破网，但那个东西整原来是他们养生的工具，他们的宝贝呀，啊。叫这个渔夫把船丢了，把网丢了，不容易，对不对？但他们如果没有丢的话呢，这一辈子就是在那打鱼，顶多多捞了几条鱼，谁知道你彼得，谁知道你约翰呢，对不对啊？但是他们为着主的缘故把这东西撇下之后呢，你看见神给他们的祝福啊，哇，那真是不得了的祝福，一直到今天我们都很羡慕，对不对？我们有这样的智慧吗？所以亚伯兰代表一种原则，所以教会历史上所有这些爱主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只要走在亚伯兰的这个原则的里面，都是蒙福。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看见神要叫我们能进入这样的一种的福分，那么所以你不要贪图眼前这一点，你要根据主说来看见东西南北，无限的开展都是神要给你的。他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神给的不仅是暂时的，是永远的，永远的福气。今天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啊，哎，我们说，哎呀，太好了，我们应该像亚伯兰。但是你眼睛一张开，看见眼前的事物的时候呢，马上罗德就跑出来了，是不是这样呢？就真的，神的话永不改变啊。他并且呢，我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哇，这是何等样的一个祝福啊！弟兄姊妹们，信心 就是一个属灵的看见。在属灵的事情上面，这也是个重要的原则啊。只要你是从信心中看见的，看见的就是你的，神的应许是这样啊。所以我们需要张开信心的眼睛呢，在属灵世上有多的多多的有看见。那么，的确，这里讲到哈，地上的尘沙啊，那是指的属地的以色列百姓。那么到后面呢，我们晓得神会叫他来数算天上的众星啊，所以在亚伯兰的后裔的里面呢，有的是天上的众星，有的是地上的尘沙啊。所以在亚伯兰的后裔里面，我们这些呢就是属天的百姓。那么那个属地上的以色列，他是他们属地的百姓，就是在属地的这个百姓上面来讲，给他的祝福也是不得了啊！他的后裔是无数的，对不对？数不过来的，谁能那个数把尘沙给数尽呢？数不过来的。那么，所以从亚伯拉罕一直到今天，到底以色列有多少，谁知道呢？对不对？所以他先让他看啊，然后应许给他。第十七节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则，他说：“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则啊，弟兄姊妹们，第一个叫他起来啊，起来怎么样？纵横走遍这地。圣经的原则，这个走遍，走就是经历。凡你脚掌所踏之地都是你的。你们记得这个约书亚记吗？约书亚记哈，神就对他说，凡你脚掌所踏之地都要作为你们的产业。他这个脚掌啊，他那个希伯来文有点讲究，那个脚掌什么是整个脚这么踩上去的，整个脚要这么踩的啊。所以呢，有人就讲你不能用脚尖走路，不可以的，这么踮着脚走不行的。什么叫做这么脚掌？脚掌就是什么实实在在的，你知道吧？今天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呢，我们有时候知道一点，那么又知道的不实在，跟随有一点，但是也不实在，所以难怪弄来弄去呢，你好像都没得着，对不对？因为什么？你不实在，所以跟随主要怎么实实在在的。不要这个很花巧，今天很多人侍奉主很花巧，讲这个天花乱坠啊，表现的好像看起来是很属灵的，其实怎么样根本不实在啊。所以一个基督徒跟随主啊，实实在在诚诚实实的跟随主。所以主耶稣的话里面最喜欢讲的 Verily Verily，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因为神什么？神喜欢实实在在，所以今天跟随主也是一样，我们来敬拜就是来敬拜啊。我们今天在属灵的一个经历上跟随主，就是信心，就是信心。你不要说又一面信心，又一面又是那个东西，这个所以保罗到晚年说，你要有无伪的信心，对不对？你讲信心有的虚伪的。是一篇信心的道，但是实质上根本就没有这个信心的实际，所以不实在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对我们是个重要的提醒啊！我们跟随主是不是实实在在的啊？要实实在在的读，跟随主要脚掌踏的啊！所以神在这里对亚伯兰说：“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我在这个读圣经的事情上面呢，我就有这么一个感觉。因为什么呢？你知道圣经哈，本身呢也就好像迦南美地一样的，你知道，里面真是充满各样的丰富啊，啊，所以有时候怎么样，纵横走遍这地。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都选我们喜欢读的读，对不对？有很多基督徒甚至很偏枯的，读来读去就是那些东西，别的东西他就不读了啊。 今天我们有很多人只注重生活面的东西，那个关于属灵方面的东西不读，所以有很多人呢，我常常讲，像以弗所书呢，这个前一半好像对他没有关系的，他只读后一半。你这样的话呢，就很可惜，怎么样？所以你在属灵的经历上面要纵横走遍啊！哇，我这看见过去啊，很多弟兄们他们真是丰富啊，圣经中的每一个真理，各个真理的面啊。他们都有接触，都有经历，他不是光是整天的偏枯在一个小小的一个面上啊，所以有很多时候怎么样，你就很贫穷，你光讲那一个点可以了，这个点之外他就没有了。我也碰见过有些弟兄姊妹，他在某个点上真的是很专注，在这个点上呢，讲起来还有很多很多经文可以读的，可以讲的，但一离开这个之后呢？就不丰富，你知道吧？这个叫做不丰富，啊，有的人看见非常的丰富，哇，那个里面好像源源不绝，因为什么？他纵横走遍这地，啊，所以我常常有时候感觉，这个读圣经啊，有的人真很少了，不是很多，很少人把圣经给他读通了。就像以斯拉一样通达神的律法啊，啊，这个里面整个是通的，各方各面啊，哇，真的是何其宝贵啊！我们晓得今天这个约书亚打进迦南地之后，到他老年时候，主说一句什么话？主说你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啊。对于我们来讲，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提醒。在圣经中太多丰富了，你不要老是就讲了一点点，对不对？太多丰富了，我们要纵横走遍这地才好啊！在基督里面的丰富，各方各面都要有一些的认识和接触。这个我记得年轻的时候啊，形容我们那个年长弟兄啊，这个。他是一个聪明的人，他书啊读得非常的多。有一个弟兄啊，曾经帮他管他的图书啊，他就跟我讲，他说：“弟兄，你不知道他的书有多少。”他叫我帮他整理他的书，我一进他那个房间去，那个脚都踩不进去的，那个满地都是书，床上也是书啊。然后他说呢，他的书呢，这个墙的四面呢。从这个地一直的到天花板，全部都是书，他整天躺在书里面，他的记忆力又好，读得又快，哇，这个，所以呢，他很年轻的时候就把很多重要的好多弟兄运动中间的书通通读过了，啊，所以后来呢，他就变得怎么样？变得非常的丰富。所以以后出来侍奉主的时候呢，他们有弟兄们这样形容啊。常常有些弟兄姊妹们起来发问题，有的问题很尖锐，有的问题很难，对不对啊？他说我们弟兄站起来了，就一句圣经的话，他就好像什么，像那个枪一样，一枪就把它钉在墙上，就这么形容的，一枪就把它钉在墙上，叫你没话讲，你就看见什么这个泪里面的丰富啊，富足啊，是吧？你什么样的问题来到这，他都能给你，就像保罗一样的。保罗是何等的富足啊！你读他十三封书信啊，你看见保罗这个里面的认识，在基督里面的认识，哎呀，太丰富了。他那个丰富都不是什么呢？不是那么一点点的。你今天读罗马书，你看见这本书把我们整个人从里到外把它翻过来了啊！每一个点通通把你讲到了，哇，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跟随主，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嘛，要像亚伯兰一样，主说怎么样，你要纵横走遍这地啊，青年弟兄姊妹们要有这个心智，要好好的读主的话，各方各面都读。我年轻的时候呢，我读圣经的时候，我也是发现，我只喜欢读那个喜欢读的，一读到圣经的故事，还兴趣大得不得了；一读到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律法、什么条例这些东西，枯燥得不得了，哎，跳过去了，啊！还最难的地方是什么？那个家谱，我也碰到个家谱， 这个我以前我心想，这个神为什么要为难我们呢？对不对啊？这个家谱那边人是谁，我们也不认识啊。要读他干嘛呢？这个你看，这个在这个这个历代志上第一章到九章，全部是家谱，哎呀，读得你头昏眼花，对不对？哦，到后来我慢慢的备注这个复兴一点的时候呢，我就说呢，我们里面要有点什么基督徒啊，要有点什么，要有一个攻坚的这个精神啊，哪里越艰难就应该越往哪里去。越读不懂的地方呢，应该越有兴趣啊！用现在中国大陆人的话讲，那喜欢学会啃那个硬骨头，是不是啊？是不是这样讲的？啊，我们不要光捡那个软的吃啊，那个硬的地方要能啃那个硬骨头才好。圣经中有很多地方是很硬的，但是很多基督徒读这些东西的时候都把它忽略掉，多可惜啊！我们要学会怎么样纵横走遍这地啊！圣经中每一个真理我们都应该有兴趣。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我姊妹两个去看江弟兄，我们住他家里啊。早晨嘛六点多我们下来在客厅的时候，江弟兄从楼上就出来了，下来了。他一下来在楼梯上他就问，他说，孙弟兄，你对于这个真理你的看法是怎样？哇，一大早就问真理来了，这个，把我吓一跳。当然，在他面前那么年长的人面前，我也不敢讲。我说你知道，你怎么问我呢？对不对？这个应该是你来告诉我，对不对？你看见，可见他这段日子怎么样？他都在思想这个问题，你知道吗？早晨这么一起床，他还在思想这个问题呢。我们有这样的把主的话反复思想吗？在我们心目中心思中间呢？弟兄姊妹，你早晨眼睛第一件眼睛张开来的时候，你想的是什么事情呢？啊，你想到什么事情呢？这个不要问，你自己知道，对不对？啊，你眼睛一张开，你想到什么事情？别人是一眼睛张开还真理啊，在想到真理呢。所以你知道吗？有很多人，这个是一个原则，纵横走遍这地，难怪他们在属灵世界上这么丰富啊！碰见每样事物，他都能够用主的话运用主的话啊！不像我们一个弟兄是遇见很大的艰难的时候，我跑到家里去说：“哎呀，他难处解决不了。”圣经在这里，也不知道圣经中哪一句可以帮助，对不对啊？所以他也不会说，他只好用那个世人的话说，他说这个书到用时方恨少，是啊，你平常不读圣经啊，现在你想要拿圣经的话，圣经里面是有这个话，但在哪里你也不知道，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对于主所给我们的丰富的产业，弟兄姊妹们，我们怎么样？我们没有纵横的走遍的啊，并且呢，要什么？用脚掌去踩，实实在在的啊！主留我们在地上，给我们机会，弟兄姊妹，不可以失去这个机会。我们不要浪费很多事情在外面的事物上，要常常思想属灵的事情，圣灵在里面会帮助我们，这样你就什么？要做丰富。他说，你如果这样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迦南美地啊，弟兄姊妹，被称作什么？流奶与蜜之地，这是预表讲到基督里的丰富的啊。当然那个时代中，亚伯兰的确是在那个迦南地上在走了，对吧？但是今天呢，我们晓得这是属灵上的含义，因为在神的心意中间，这块地是具备了非常大的价值，因为这是神的产业，也是神要赐给我们的产业啊。我想我们在主面前有很多都很羞愧啊，因为什么呢？好像等到我们进入这个 地的时候呢，我们得着的不像我们先祖们所得着的，他们真的丰富啊。就有人告诉我们说啊，这个达比弟兄，你们知道这个在弟兄运动所著所重用的一个神的仆人叫达比 Nelson 达比，哇，这个达比弟兄啊，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他聪明的不得了啊，他一个人呢，懂得精通十三国的语言呢，哇，那个希伯来文、希腊文精通，他把圣经呢翻成了，不仅翻成英文，把圣经翻成德文、翻成法文，翻了好几个文字。这么大，当然神这是神给他特别天然方面的一个聪明呢、啊。但是后来他眼睛得开之后呢，哇不得了，他就从圣经里面得到的亮光启示啊，他就不知道写了多少。他们告诉我说，他写的这个书的目录啊，加起来就可以变成一本书，并且呢，那个不是很大字，是蝇头小字，变成这么一本书，你就知道。他多丰富啊，太丰富了。他的丰富哪里？就是纵横走遍这地啊，神给他的恩典。所以后来呢，他影响很多人呢、啊。我们中国一些前面的弟兄们都受他影响，知道吗？他们也开始在这里挖掘啊，在里面大家是在属灵的里面的。我想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人的喜欢在外面奔跑，在做这个做那个，那么里面不丰富是不行的。你要追求什么里面的丰盛啊，在基督里面所得到的丰富，今天教会中最需要的是这样的一种光景啊。所以主说，因为我必把这地给你。第十九节，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感谢主，这是他所筑的第三座坛。亚伯兰就搬了帐篷啊，这个就说明什么呢？他一路上是跟随主的，他从来没有扎根在一个地方，对不对？所以过帐篷的生活呢，就是一个移动的生活，可以自由的被主调动的一个生活。所以今天呢，这个生活呢，在基督徒的生命中间呢，就是一个跟随圣灵的生活。主带领我们怎样，我们就怎样啊。我们这个地上没有扎根，我们是扎根在基督里，是吧？我们地上没有根的啊，跟随主很轻省。所以呢，现在搬到什么地方？搬到这个地方叫做希伯伦，啊，这个希伯伦呢，这个名词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字眼啊。希伯伦的意思原文就是交通，就是交通意思。那么呢，也有人说这个里面还包括一点联合的意思在里面。希伯伦，我们晓得，因为后来大卫曾经在希伯伦做王7年，他把以色列的全家把他联合起来了，这代表着交通。所以迦南地从另一面来讲，就是一个与神有交通的一个地方。那么亚伯兰所经过的这些地民都有他自己丰富的属灵的含义在里面的，因为这都是在迦南地的范围里面的，对不对？所以希伯伦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交希伯伦其实是一个山地啊。你们记得这个在约书亚记里面还民数记里面讲到啊，最后迦南地这个希伯伦这块地是被谁攻下来的？是被迦勒的家族拿下来的。迦勒85岁啊，带领他的家族攻希伯伦呢。那个希伯伦上面住着什么？住着那个迦南人中间最强大的一个民族在那里啊。那么迦勒把他攻下来了，所以这是在这个以色列地中间非常好的一块地啊。因为呢，这个代表什么？代表着交通。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不仅被引进在基督里啊， 我们的生活中怎么样，还有一面的东西是与神之间有交通，这个交通实在太重要了。我觉得我弟兄姊妹如果记得这个交通的道，我们曾经讲过的，但是我们也不知道讲完那篇道之后呢，弟兄姊妹你真的跟神有交通吗？我们曾经讲过神造人有一个重要的目的，他就是以人为交通的对象。在整个万有的里面呢，神不要天使做对象，神要以人为对象，彼此之间有交通。我们也讲过这个交通是什么，是生命之间的一种的流通的啊。所以我弟兄姊妹如果记得，我们曾经讲过这个交通啊，跟你们大陆来的人讲那个交流不一样啊。我们有时候搞不清楚啊，都弟兄姊妹，我们来交流交流，交流不是交通啊，交流是人之间的一个来往。台湾人不也他们用另外一种的语言啊，这个叫做什么？叫做我一下想不起来了。他们用另外。沟通沟通，对，沟通啊，台湾人用沟通，大陆人呢用交流，但这个无论是沟通也好，交流也好，都不是交通啊，请我们记得啊。所以我们基督徒来了之后，不是我们大家来沟通沟通吧，我们来交流交流吧，不是，我们来什么交通交通啊，记得要交通啊。交通是什么呢？不是光是言语上面彼此之间的一个谈话，我们是什么？是生命上的一个流通。所以这个词你也不能乱用啊！有的弟兄姊妹们呢，跟人家谈什么汽车了，那来交通交通，不，汽车不能交通啊。因为来买房子，交通交通不也不对啊。交通是属灵上的、生命上的相互之间的一个供应。我们跟神之间呢，能有这种的交通，这是我们里面非常大的一个福气啊。弟兄姊妹们，神愿意怎么样呢？把他的生命的丰富流通到我们的里面啊。所以呢，希伯伦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交通。今天呢，我们知道神一直在地上寻找什么交通的对象。很可惜啊，很多时候神的儿女呢都跟神之间交不通，我们连听道都是这样啊。有些弟兄姊妹讲，哇，这个道太深了。什么叫这个道太深？就是你跟神交不通啊，你这个点上交不通啊，很简单，对不对啊？那么今天呢，神只能跟你怎么样，跟你讲小孩子话。所以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嘛，有很多人呢，神只能跟他什么 baby talk。今天我们很多人喜欢这个，你抱了个小 baby 起来的时候，你能跟他讲什么？像我的孙子一样，我抱着他，我不能跟他讲什么大道理啊，对不对？你只能跟他讲小孩话，对不对？你跟他讲小孩话，当然也很开心呐、啊。你跟他讲，他跟你回应，也很开心啊。所以我们的神有时候呢，实在是爱我们。虽然抱着我们呢讲卑鄙话呢，他也心里也快乐，但是不满足，对不对啊？他现在两三岁、三四岁，你跟他讲这个话可以。如果过了20年了，你还要跟他这么讲这个小孩话，你想想看，这个做父母的要多难过，要哭了，对不对啊？是不是呢？今天弟兄姊妹，你我蒙恩很多年了，神可以把他的心意向我们吐露吗？所以我常常讲，你看当神找着保罗，哇，心里多开心啊！啊，在罗马的监牢里面，把以弗所书、哥罗西书，把那腓立比书、腓立门书，就通通跟他有交通，对不对啊？啊，这个约翰到了快到100岁，90几岁被关在拔摩海岛上，哇，神可以跟他有交通，那个交通是何等深奥的交通啊！今天你我来读这个启示录啊，读得头昏眼花，对不对啊？但是那天怎么样，是彼得跟神之间交通的结果写下了启示录。 感谢主，在教会的历史上总有一些人是成熟的器皿，神是怎么样可以跟他们之间有交通的。所以今天你我需要追求生命的成长，年轻弟兄姊妹也是需要成长，我们要有一个心智成为什么？成为神交通的对象。所以亚伯兰在这个时候来到希伯伦，我们看见怎么样，他可以跟神之间呢有这种的交通。所以他在那里为耶和华在希伯伦的曼利的橡树那里，这个曼利这个字啊，原文就是很活跃的，很活跃。我们曾经讲过啊，这个橡树的，当时在那个迦南地是一种很大的树啊，非常大的树，它可以遮阴的。这个大树呢，说明怎么样？它生命非常的茂盛，在那么旷野地方啊，它长得这么大啊，表示它很茂盛，是吧？所以这个曼利的橡树，因为那个橡树是非常的、非常的珍贵的。像这种这么大的树，他们都给它取名字的，啊，因为它长得很茂盛啊。所以呢，这说明什么呢？现在亚伯兰来到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啊，那个曼利的橡树象征他的生命上的一个成长，现在开始越来越丰富，越来越丰富啊。那么在那里，他在筑一座坛，他就重新一次，那么把自己奉献给主，宣告自己是属于主。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奉献的生活永远都不能够缺少啊！所以亚伯拉罕一直站在什么奉献的地位上面。所以我们看见他在主面前能够在神荣耀的计划里面，在地上神实行他工作中的时候，他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他成了一个榜样，成了一个属灵的原则，成了一个信心的代表。今天主借着他对我们说话，所以我们现在回头看亚伯兰一生的故事啊，弟兄姊妹，在每一个故事里面都有包含的很多重要的生命经历的原则在里面。那么神不是光要得罪亚伯兰一个人为满足，对不对？那么神用他做了一个活的榜样。那么今天呢，希望每一个跟随主的人都能够在这个原则的里面。所以感谢主啊！我想我们只有这样把你读主的话，不仅是读过去的一段历史上的记载，并且呢，我们能把它读到我们的生命，读到我们的经历的里面啊，对我们能够产生实质的帮助啊！好，今天晚上呢，我想我们就把第十三章把它结束了啊。那么所以第十三章呢，讲到我们看着亚伯兰生命的一个成长啊。那么他与弟兄之间没有任何的象征啊，他的度量被扩大，所以在基督里面变得宽广，变得富足，变得丰富。我们低头在一边祷告。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今天你的恩典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是丰富的。主啊，你寄望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能在这个丰富的里面。主啊，我们求你借着圣灵开启我们里面的眼睛，让你借着亚伯拉罕的经历在对我们说话。亚伯拉罕的丰富就是在你里面的丰富。主啊，你愿意把这个丰富赐给所有属于你的人。我愿在地上的日子，我们能抓住每一个机会跟随你。主，让我们在信心中有美好的学习，也让我们在属灵的经历上能够越过越宽广，越过越丰富。主啊，这是你的心意。我们巴望今天我们能像亚伯拉罕一样蒙恩在你的眼前。主啊，求你给我们有回头的亮光，特别在我们进入生活的时候提醒我们，感谢你有不舍弃的恩典。主，我们只有俯伏敬拜，谢谢你与我们众人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
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